今天这一段圣经可能是很多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因为谈到这些仆人们接受主人给他的托付，给他们这些银子。那么在马太福音25章这一段圣经跟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所讲的有点类似哈。那因此很多学者在讨论这两段是不是同一个故事，或者是有不同的背景。两个很像，但是也有一些根本上的不同。譬如说在路加福音里面，每一个人仆人所拿到的钱是一样多的，一样多，这边是不一样，有5000，有2000，有1000。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每个人都拿一样的钱，只是赚的不一样。这里呢，拿的不一样，赚的也不一样。那同时在这两段圣经里面，从上下文来说，它主要讲的重点还有它的应用其实有点不同的。那在这边这一段主要是谈到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如何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来交账。那因为我们说过，从24章末开始一直到25章，主要耶稣讲了好几个关于末日最后的一个比喻。那么在第二个比喻谈到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另外一个是恶仆人，然后两个结果不一样。那这一段圣经的比喻，我想是把什么叫忠心良善的仆人进一步的更详细的来把它说明了，什么叫忠心，什么叫良善。而且在24章最后结束的那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显然是大管家，所以他是奉主人的命令要分粮食给别的仆人。那因此我们想象中忠心良善的仆人就是牧师了，所以你眼睛就看着牧师，哪一个牧师是忠心良善的，也有不忠心不良善的牧师。那我呢，哎，我们是小弟兄，我们小姐妹，我们哪算，我们分给谁啊，还没人分我的，还我还分人家呢。哎，今天这段圣经那就不分了哈，不分的意思说，有的拿5000的，可能牧师拿5000，那你拿2000，搞不好你是拿1000的。那因此要算账，都要算。所以这边所讲的时候，显然是一个扩大的，对所有的信徒。那这个银子代表什么？待会我们会解释，可能包含着神所给我们一切的各种的资源，可能包括财富，但是也包括神给你的能力，包括侍奉神所需要的恩赐，所有的这一切是神给我们的银子，每个人都有，你不能说我就是没有，你恐怕不是没有，你买起来了，难怪你没有，不是没有的，神给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的多，所以神造万物，神造万人都是不平等的。我们当中大概没有富二代，也没有官二代，也没有太子爷、太子党，太子党就不会在这儿了。来了这儿的话，你会去开跑车，你不会每个礼拜天进教堂的。哎，你说，哎呀，我生不逢辰呐，我生的不错，不对家了。在台湾的话呢，每个人都想生在王永庆家里，可是呢，王永庆出生的时候是穷的一塌糊涂的，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神在神的面前每个人是平等的，但神给每一个人的是不平等的，所以就是有5000，有2000，有1000的。但神的要求是一样，神要求不是照我们所没有的，而是照我们所有的。所以因此这段比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和提醒的事情，虽然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经文。那整个故事的开始呢，14、15节，他一开头是说天国好比，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的13章有很多天国有关的比喻，每个比喻的开头都是同样这句话，天国好比什么什么什么。所以那边有撒种的比喻，有稗子跟麦子的比喻，有收集金银财宝的比喻，有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天国好比。这边也是这样开始的，天国又好比。因为25章第一节开始的，上一次讲到的那个10个童女、5个愚拙的、5个聪明的，那个比喻的开头也是天国好比。这边是第二个，因此它是天国又好比。有一个人要往国外去， 就叫了仆人来，把他们的家业交给，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这边说是一个人，那当这个人是一个主人，是个主人，那么他把这个家业哈交给他们，待会我会讲哈，这个钱是很大的一笔钱，所以他不是只是给他们，我要离家去了哈，帮我看着门哈，那么要吃什么喝什么，这个钱够你吃够你喝的，不是，这个钱不是给他吃喝的，是投资的。他就提到说，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了一千。那这个中文就是五千、两千、一千哈。那英文的话就很简单，五个 talent 是什么？他连德。旧约圣经常出现这个字啊，什么银子几个他连德，金子几个他连德。可在新约圣经当中，所有的他连德都没有翻译成他连德。旧约中所有的重量都是他连德。什么叫做他连德呢？这个千哈，这个字，你到我说列王记历代志，你到处去看，旧约中到处都出现这个银子，那个他连德。他连德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大概算是比较大的哈。在过去，他们很少用吨那么大的重量，因为吨是一个很大的重量，可是是没办法量的。就说你有什么磅秤可以量一吨啊？现在你有机器可以抬起来量一吨，以前只能用手抬的，所以因此在手能够抬的最高重量就是他连德，大概到60磅到80磅。那很多学者研究了半天搞不清楚到底是一个他连德应该是几磅，所以我只能说60到80磅左右，也有人说可能高达可以到100磅，都是一个人所能抬的最高重量。那很可能有的60有的80，如果在中国，我们过去中国人比较瘦比较矮，尤其我们南方福建人，一个他连德他就60磅抬不起来了。北方的东北人快，力量大，一抬100斤是100磅，所以一个他连德的东北的可能福建的他连德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所有的学者研究来研究去就搞不清楚他连德到底是应该准确的来说是几磅，但是大概就60到80磅。我想这就是一般我们能够举起来的重量，最高重量。那你知道以前怎么称重的？现在那种平平的磅秤是后来发明的，以前都是一个像你买中药的时候怎么买的？一个盘子啊，然后这边一个砝码，然后弄着吧，所以你得拎着吧。那婴儿出生怎么称的？哎，就这么拎的嘛，拎起来然后几磅嘛。所以你一个重量60磅到80磅。那你称重的时候，称的人的够力量拎起来，然后一个砝码来称到底几磅。所以因此我就说60磅到80磅是当时一般古代的时候称重量来讲啊。我说称重量的意思是指的像金银啊这种财宝的时候用重量来说，大概60磅到80磅他连德是最高的。所以再多的话，譬如说大卫奉献给圣殿的银子好几万个他连德，那你为什么不用几吨？当然没办法量吨嘛，最高是他连德，然后甚至用他连德成几倍，懂吗？但是另外一种是容量单位，比如说麦子，麦子就不称重的，麦子用体积算的啊，所以那种是体积容积单位有另外一个，这是重量单位，叫做他连德。在耶稣的时代呢，一个他连德大概等于60个叫做 mina， 这个 mina 这个字呢，在我们中文圣经路加福音19章翻译成一锭一锭的银子，所以一个他连德等于60锭。60锭啊，当这个锭的原因是我们圣经是民国初年翻译的，这是照当时清朝末年的时候，民国初年已经有银元，我们叫做大头。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头是用袁世凯的头做的袁大头，其实那个时候这种银币不只有袁大头，还有孙大头、孙中山的头，可以说总统谁的头，袁大头、孙大头、李大头、王大头、文大头，就是那种银元，这是民国时代才有的，以前不是，以前是银子做成一个像金元宝一样银元宝，一锭一锭的。我当然搞不清楚一定是多少两啊，但是因此我们中文圣经就翻译成，在路加福音翻译成几锭银子， 所以我说路加福音所说的那个比喻，它是每个人分了一定量的几锭的银子啊。那大概一锭的银子呢，相当于100天的薪水，所以这个货币价值是很难算的。所以你要算说多少钱，还不如用不同时代的工资来算。所以一锭银子等于100天的薪水，一个他连得是60个锭，那就600天的薪水。那你说一天一年365天，通常我们大概现代人的话，一人每一个人，因为还扣掉放假日啊等等，所以现在一般的平均工作时间一年2000小时，以前大概没那么好命哈，一礼拜是放2天假的，所以以前大概一年工作至少300天，不过他是一做一天干一天工才拿一天钱的，所以如果你每一天都干活，当然干365天，大概平常工人没那么好命，还要过年总要不上班吧，所以等等等等，所以300天左右差不多了。所以因此，如果一个他连得等于6000个天日资，每一天的话6000天的话，20年。那用20年，我们是指工人啊，不是指那个白领的赚很多钱的。工人一人赚多少钱？那好，如果以这样的算法，现在在美国，工人大概一年低一点的话，大概算他3万吧。现在最低每一小时的工资是10块钱左右，对不对？一年如果2000小时是2万，最低最低的。那稍微高一点是3万左右。那如果3万是一年乘以20年，60万美金呢？最低的拿1000的是拿60万美金呢？最高的拿5000的是300万美金呢？那主人给他300万美金呢？那哪是吃饭喝水的钱啊？那是投资，只要是把家业交给他，那么大一笔钱，可见主人跟这个仆人的关系不是普通的，那个不是看门扫地的，是根据才干给他们一些钱去做保管他的财务，适当是投资用的，所以根据个人的才干。如果是看门扫地的，有什么才干呢？完全不一样的才干，有扫得很好的跟扫得很不好的吗？就是会扫地而已嘛，所以才干显然是管理钱财的才干。那不管这个才干是指什么，是根据个人的才干来分给每一个仆人不同量的一个财富。那为什么有人给了5000？他既然说按照财富给，表示给5000的，他认为这个仆人的才干比较大，给他5000。虽然没有说，但最后的结果也的确拿5000的赚了5000了。那对主人来说，当然他很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他给这么多的时候，我相信也暗示着一个原则，给谁多就期望从谁那里拿得多，不会给谁多而期望拿得少的。给你少就知道你的能力有限，所以给你少一点，所以你赚的少一点也不再意外，本来就是想好的，你大概不会赚太多，你的能力很强，所以给你多一点。所以因此本身每个人拿的不一样，期望从每一个仆人当中所得到的回报是不一样，这都是正常的。好了，前两节就做了这个交代，这个背景，主人按照个人不同的才干给3个仆人有不同量的一个财富，让他们去做投资。好，16节到18节很简单的提到这3个仆人的反应。其实你会注意到从头到尾这3个人当中只有2类，就是第一跟第二个几乎都是一样的，动作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评语是一样的。那第3个人是另外一类的，3个人分2类。那头一类为什么有2个，就代表说都是好仆人，都是忠心的仆人，可是却有才干的不同，可在神的面前的奖赏是一样。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安慰和鼓励啊！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只有才干好的神才用，才干不好的知识程度低一点的，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低的，神就不要你了，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大概都属于不要的那个类了，不是？所以都是一样的， 得虽然得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工作态度是一样的，得到奖赏是一样，是分两类。那第一类的头两个仆人，十六节说，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所以你注意到啊，随即主人钱一交给他，他就开始干活了，就开始立刻去做买卖了，做投资了啊，然后就赚了五千。当然没有说是一做一个月就赚了五千，还是三年五年，因为主人隔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十九节说隔了过了许久，那主人的仆人回来了，许久可以几个月几年几十几年都可能。所以你不要想象说那个仆人一听好立刻就去投资，一本万利两个月就赚了五千了，那除非你买股票，但买股票你可以一下子赚五千，也可以赔到没了。所以我常说基督徒是不能买股票。为什么不能买股票？股票就是大起大落。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有见识的仆人就不会买股票。你的钱财也是上帝的钱哦，那都不能投资做什么股票市场的东西，我没这么说。你可以买不是一个公司的股票，你可以买什么共同基金，也要看什么样的基金呢？否则的话，你贪图暴利，圣经上箴言讲得很清楚，你长了恶眼，不是恶鱼眼，是恶人的眼睛，贪图财富，你才会贪图暴利，否则是将本求利嘛。所以这个仆人赚了五千，并不等于他立刻赚五千了，因为过了许久就暗示，绝对不是几天，绝对不是几个礼拜，甚至不是几个月。如果几个月还不叫过了许久，可能过了好几年。因此好几年以后赚一倍，他并不是快速发财的。那你这样想，如果每一年的回投资报酬率10%吧，那赚一倍也得有将近8-9年，就是不到10年。如果一年只赚5%，那恐怕要15年你可以赚回老本了。所以过了许久表示是一段时间。那如果这个忠心的仆人过了15年赚了一倍，那一年赚5%不是很特别高哎，只是他很忠心，不是特别高。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要求基督徒或者期望基督徒去做一种快速发财的投资。而这个忠心的仆人赚了1000，也绝对不是他快速发财的结果，但是他立刻就有反应，而且做了买卖，而且是赚了。17节说，那领2000也照样另外赚了2000，那表示说他的照样也是随即的去投资的，立刻就有反应，表示这是他们的忠心，这是他们的负责任的态度，立刻有反应，而不是等到主人走了，然后隔了好几年想说，哎呀，主人给我的钱都还没动嘛，赶快再去，不是，他是随即的。但18节，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我相信这个领1000的仆人也不是等了好久才把钱存起来的，我相信跟头两个是一样的，只是头两个随即就去投资，而这个人立刻就挖个洞就把它埋起来了。他挖个洞还很快嘛，毫不犹豫的，毫不迟疑的就把它埋下去了，正如很多基督徒一受洗完就消失不见了一样，随即消失了。他的信仰，他的一切就立刻就埋起来了，毕业了，天国的护照拿到了，行了，干嘛还去教会呢？这种人就是随即就埋起来，哇，动作真的很快。所以这个仆人的反应其实跟两个是完全相反，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是立刻的，毫不犹豫，毫不迟疑的就把钱就埋了，这跟前面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对比。那当然后来他解释给他主人听，为什么我去埋钱啊？因为我怕你。那怕的结果，他就干脆不要冒任何的风险，也懒得做任何的评估，什么比较保险的投资，怎么样能够保险的挣钱，这个完全是不负责任，完全不负责任。所以他有1000百个理由，就是立刻就埋起来了。他不是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或者说投资这个，哎呀赚了一点，哎又赔了，赚了又赔了，一声话说，哇糟糕，把主人钱赔光了，哪得了啊？那怎么办？只好埋起来吧。好歹他冒过险， 好歹他做过什么事儿？从经文来看，这个人是想都不想，立刻就挖个洞就藏起来了。他不是曾经投资，然后失败过，然后怕亏待他的主人，把本钱给亏光了，所以最后不得已只好挖个洞把它埋起来。从经文来看，他完全不是这样。他一开始就立定心意，最好就埋起来算了，免得亏本了，就立刻就埋起来。所以表示这个主人，这个仆人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所以两个对比，头两个仆人是立刻的去投资，表示他们的忠心，对主人的托付是忠心的。然后他们赚了一倍，表示他们是有智慧的，他们懂得要放在什么地方去投资才是对的。那我说过的，基督徒不是不能投资，但是我们的投资里面有很多，有些怎么样，有些是不能投资的。像我刚说股票不能投资，就是因为股票吸引很多人去投资，就是因为它很容易大赚钱。那我说越容易赚大钱的越是不能投资的。有一次我去温哥华一个教会，那个牧师除了全教会的聚会以外，有一天到一个执事的家里吃饭，他把教会的执事同工通了找来了，所以他说吃完饭以后你跟这些执事同工们谈一谈，只有十几个。我说那谈什么呢？他说哎呀，看神感动你，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哇，神的感动，神的感动很多呀，到底要讲什么？所以在路上嘛，正在路上就是往那个吃饭的地方开车过去的时候，在路上就闲聊一些东西，就不知道怎么样就转到这个投资的事情。然后他就问我，那个牧师就问我，那个牧师也是中国大陆来的，全教会的人通通是中国大陆来的。然后他就讲起投资的问题问我，我说我对投资的态度是这样，当然可以投资，我们做神的仆人嘛，是可以投资，但是两个原则，第一个不能亏，上帝的钱嘛，亏本就不是忠心的仆人嘛。第二个，你的投资最好投资下去你忘记它的存在，不会牵肠挂肚的。他说为什么？耶稣说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如果你每天手机打开一看，第一件事情看纽约Dow Jones 的那个股票上了跌了，一看上了，呀呀呀，涨涨涨，然后一看跌了，昨天华尔街股票崩跌了，惨了，我的财富剩多少了？那礼拜天还能聚会，对不对？所以说你投资以后忘记它的存在，偶尔想起来回头看，哦，三年前的投资剩多少了？哎呦，感谢主，赚了50%啊！行，忘记它的存在，而且每一次看到它都赚。这就可以投资。那个牧师说天下有这么好的吗？我说不容易找，这叫有见识，来去研究一下。所以呢原则很简单，有几个是不可以投资的。我说哪些不可以？我说你们温哥华房地产不能投资，买温哥华房地产都是中国大陆来带现款的，这钱都来得不干不净的，把中国把房地产炒得高高的，你不能买。第一个，赚的不仁不义，你赚这个钱，房子把炒那么高，你要结婚小两口子买不起房，都是你害的，所以你不能赚这个钱。而且炒高了会掉下去的，你就亏了，所以亏你也不愿意，赚了是不义之财，不能赚，所以温哥华不能投资房地产。那还有什么不可以投资？股票，为什么？股票就是暴涨暴跌嘛，跌的时候你亏了，涨了你花了什么努力啊？你什么也没努力，就是股票指数上去了吗？一听啊，那个牧师说，庄牧师，今晚上你就跟我们执事们谈谈投资的事，怎么不谈什么圣功啊，谈很多事情，怎么去谈股票投资呢？他说不瞒您说，我们全教会的执事人人都买上海股票，礼拜天早上你就可以知道上个礼拜上海股票是涨了是跌了。如果上海股票指数大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眉开眼笑的，牧师啊，有什么教会的需要告诉我，我尽力我尽力。那如果每个人都是个苦瓜脸，牧师啊，软弱啊软弱啊，怎么这个指数软弱，那个指数软弱，全教会指数都软弱了，上海股票软弱了， 全掉队，全垮。我告诉你，他说，可是他怎么劝也劝不来，何况这个牧师从来不买股票的嘛，啊，那你不买股票的，劝那些买股票的不要买股票，他一定觉得说，哎呀，您是没有经过江湖的，江湖好赚的，不投资不买上海股票，真的是笨的。这个牧师就属于笨的。我呢，我说我从来没买股票，我没有，我真正只买过一次股票，很早很早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另外一次没买，我就已经把我的股权卖了。但是股票的事情我是有研究过的，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爹只是讲，我说如果你买股票赶快脱手。他们听不听我的话不知道，我只知道三个月以后上海股票崩盘，三个月之后垮一半，所以听我话的人就会看到牧师眉开眼笑，牧师有需要吗？找我。如果没卖的人跌50%，当然了，跌下去又涨上去了，待久一点，那你就是问题的是，你买股票的人从来不会说两三年不看它，对不对？你是天天看，那一天跌50%的时候，你的心会怎么样？一定软弱的一塌糊涂。虽然说两三年以后上海股票又回去了，但是你不会等三年的。那次股票跌一半的时候，很多人就要准备跳楼了。所以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要忠心有见识，你就要分辨什么是合适的，审慎的去投资。那我说过的，他是隔了好长的时间，老板主人回来算账，然后那两个头两个仆人是赚了一倍。可是如果把时间的因素算进去，你就知道这几个仆人其实他的投资不是一本万利的。如果15年翻本，一年不过5%-6%嘛，没有太高啊。但是你能够保证十几年平均的5%-6%的回收，哎，这就是有智慧了。但是不要好高骛远，想说一年赚他20%，那种的投资，今年赚20%，10年下来顶多赚2%，甚至倒贴的都有。所以忠心有见识，他用这个投资来让24章后面提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边来讲，他做了一些补充的说明，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示什么叫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忠心，你负责任，立刻去做该做的投资；有见识，所以他是很谨慎的去投资，以至于最后算账的时候赚了一倍，但是绝对不是暴利。19节开始就提到这个主人回来跟仆人算账，那么虽然文字很多，其实内容非常简单，还是两类，头两个是一类，而且所有讲的话，主人讲的话几乎是翻版，每个字都是一样的。那第二类就是第三个仆人。好，头两个仆人呢，第一个他就是来回答了，那主人回来来算账了，20节，那领5000的或者5个他连德的银子的人，就带着另外赚到了5个他连德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基本上他回答三部分，第一个他称这个仆人的称赞词是良善又忠心。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什么叫忠心，就是负责任，他立刻就去投资，这是忠心。良善的部分就跟前面所说的有见识是相对的，有见识的仆人叫良善的仆人，因为你赚了，所以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第二个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不多，5个他连德，如果算起来，我说将近几百万美金呢，不小啦。但他说这是不多的事，既然在不多的事上你很忠心又良善，我要把更多的事情派给你管理，那就可能几亿的钱都给你管了。所以 相对而言，现在的五千他连德五千两银子或者两千，这些比起我真正将来要托付你的，那是天差地远，这是不多而已，更多的在后面。所以有个相对性，不多的事跟许多的事。第三个，主人的回答是，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仆人所得到的奖赏不仅是更多的责任而已，是有更多的责任，可是对于一个忠心的仆人而言，更多的责任并不是一种重担，相反的是一种荣誉，能够为主人分担，为主人做很多事情，他感到是一种荣誉，是一种快乐。可是如果仆人唯一的奖赏就是更多的工作，工作再更多的工作，有没有好日子过啊？他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享受主人的快乐。那其实这个的意思有点像，如果你成为主人所信托的，更多的事情托你管理的话呢，如果主人坐在宴席上，你不是在旁边拿个毛巾当仆人这样伺候递杯递水的，你就坐着跟主人一起享受，那就跟主人可以平起平坐了呀。哦，这个是不一样的，身份地位不一样，而且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主人有多快乐你就有多快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评语。那当然等到谈到第三个仆人就知道了，第三个仆人的反应所得到的是完全相反的。这两个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第三个人是出去，赶出去到外面的黑暗里，你知道外面的黑暗跟里面的主人快乐是天差地远的，所以这两个字结果是相反的。然后二十二节呢，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两千的银子，你看我又赚了两千。所以除了两千五千这个字不一样以外，差了一个五跟二以外，其他每个字都是一样。那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完全一样。所以头两个人虽然一个赚五千一个赚两千，因为一个人拿到五千一个拿两千，得到的奖赏是完全一样，两个人都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两个人主人都说要把许多的事给他们，因为在不多的事上他们是忠心的，两个人都可以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换句话说，主人在宴席当中赚了五千的，哎，可以陪着主人坐在那里吃饭，两千的也坐在那里，没有分等级说啊，五千的坐这儿，两千你给我站着，没有这样分的。我小学同学里面有一个同学很有意思，总而言之，他妈专为生女儿的，不生儿子的。我的同学小学同学是老大，老二是女的，老三女的，老四是女的，老五是女的。我妈妈是接生婆，助产士，所以我每次看到我同学的妈的时候，每次肚子都是大的。我是不知道她本来是有点胖的哈，是胖呢还是又怀孕了？我每次都回家问我妈说，她又有了吗？怎么肚子又大大的呢？有时候我妈说啊，不是，她只是胖。有时候说对，她又有了。她带连生了八个女儿，那因为没生儿子，所以非要生一个不可，就是一个又一个生，一个又一个生。后来我妈说，把第八、第九、第十，把第几个，我又生了一个儿子，终于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觉得哎呦，儿子啊，多几个，再生又是女儿，就还是只有一个儿子，然后又生了，后面又生了一堆。然后我妈比较知道，我妈跟我说，他们家里吃饭就有分等级的，爸爸妈妈上桌吃饭，这儿子生了以后，儿子跟爸妈一起同桌吃饭，七八的女儿都是第二批的，第二批的女儿吃完了，然后是佣人吃饭，所以那个桌是有分等级的。不过呢，我的同学的妹妹，这老二，后来变成电影明星，嫁给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那一下子升级了。她在香港那个婆家是亿万富翁，哦，马上升级。天国不会这样分的，五千的、两千的，跟主人一起同桌，享受主人的快乐的。虽然赚的不多，虽然拿的不多，可是才干不同。但是奖赏是一样，然后 接下来就提到那个恶仆人了，那段对话就比较长。二十四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不是中文这个忍心啊，这个这忍心这个字呢，你很能够忍耐吗？其实啊，把忍心呢翻译成狠心，也许还比较准确一点。你是真是够狠的，或者非常严厉的意思。你是非常狠心的人的。怎么叫狠心呢？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没种的你收割什么？没有付出你怎么有收获？哎，你就是没付出要收获，没种的要收。有这种人吗？这种人就表示说你根本是不劳而获去拿别人的东西了，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那个评语是很刻薄的，很恶毒的。他对主人这样讲，因为你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二十五节我害怕，就把你的一千个两个银子埋起来地里面，你看我的银子还你，我没有赔。主人的回答呢，主人没有两个回答，第一种回答就是说乱讲，我哪有狠心啊？主人没这样说，主人也没说哦，是我就是狠，你想怎么样？主人也没这么说。主人的回答很有意思，主人的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啊。主人是默认吗？默认他是一个狠心的人吗？当然不应该是。其实这个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意思是用一种笔法，叫做我们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典故了，这是战国时代里面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个推销员卖东西，哇，这个舌花连看，这反正很会讲话，什么东西都把他讲成活了。他说我有一把枪，无坚不摧，咔咔，管理什么铁盾铜盾叭叭叭都把它穿穿了，太厉害了。然后他就卖他的盾牌，我这个盾牌啊，刀枪不入，什么都戳不透。那有一个听众呢，就听得很聪明嘛，他说老兄，我想买你的东西，我搞不清楚要买这个矛呢还是矛这个盾呢、啊、你要不要试试看，拿你的矛去戳你的盾，戳不破我买盾，戳破了我买矛。大家就知道这下惨了，矛盾。你这个矛真的这么厉无坚不摧，还是你这个盾真的那么厉害刀枪不入？肯定有一个是假的，或者两个都是假的，可一戳下去盾破了个洞，矛断了啊！你自己的矛去戳你的盾，你自言自己的话有矛盾的。那主人的意思就是说，好，你说我狠，对不对？没有种的要收，没有聚敛要收割。好，既然是如此，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你会怎么做？你就把它埋起来。我没种的都要收，哎，我本钱给你了，你就还，把本钱还给我。你拿给兑换银钱的人，其实那就是早期的银行。早期的银行，哎，以前没有银行，甚至很久以后才有所谓的钱庄，你知道吗？中国的钱庄什么时候有的？清朝才有钱庄，哎，清朝之前连钱庄都没有。但是它是有兑换银钱，那有一些做那种金钱方面的买卖，这种的店是从来没有倒店的，是绝对保险，利润不高就是。他说你不投资，你至少交给他。本钱一定保住，而且利息很低，但是还是有利息，至少收一点点利息吧。十几年我回来了，你不能够赚一倍，我就说嘛，赚一倍的人不过一年可能平均投资报酬率 5% 6% 就可以赚一倍了。你就是 1%， 十几年有 10% 的回收啊，达不到那个别人 100% 的投资报酬率，你至少有一点啊，你埋在地里面的嘛，还贬值。当然那时候没有经济学，现在就知道通货膨胀，以前的一千现在拿回来只值800了，倒贴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是你所说的那种狠心的人，你就会做这种事，而你没做，对不对？你想都不想就把它埋起来了，可见你是偷懒。 所以叫做又饿又懒的仆人，他不愿意冒任何的风险。那其实放在钱庄里也不见得有任何风险，他想都没有想，所以是懒惰，是不负责任，所以叫做又饿又懒的仆人。那你知道有些人这样说了哈，有些人可能做事情也好，投资也好，做任何事情常常有时候不见得都会成功的。那有些人就想到一句话，一个人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人，是从来不冒任何风险的人。那就是说你把钱埋在地里面，那就是不会错误。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说法，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啊，多做不多错吗？那就不要做事吗？当官的就可以这样，什么都不做，不做错，不做事就不会犯错，不会犯错就没错嘛。那愿意多做事的人，常常做了十件，可能错了一件，错两件，错一两件就被人家骂死了。做对的呢，没人说。所以很多人都学会这一招，什么都不做，那叫又饿又懒的仆人。真正忠心的仆人是愿意负责任、冒风险。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是没有冒任何的风险，可是代表是他的不负责任。然后这个主人的回答接下来就是说，夺过他这一千给那一万的，那一万就是说拿五千赚五千不是一万了吗？又再加给他一千。那这个加给他一千是干嘛的呢？两种可能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说托付更多了，你拿五千赚五千，现在有一万了，那如果一万再去投资，不可以再赚一万吗？那就给你一万一千，你就可以赚一万一千哦。所以可能本钱更多，或者说责任更多的意思。这是可能的解释。另外一种的说法是，没有明确的这样说，可能是主人把五千的本钱加上赚了五千，变成一万，那一万当礼物就送给那个人了，都是你的了，然后再多送你一千。所以那个一千就变成礼金了，而且连原来赚的五千以及原来给他的本金五千都变成他的奖赏了，所以他得了一万一千。身上没有明确的说给一千给那个一万的人是给他做奖赏还是给他更多的责任，但是我想重点倒不在于这那两个里面的任何一个或者两个都有，重点是理由二十九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原则倒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但是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误解是说，哎呀，基督教的道理很奇怪，好像是锦上添花，他已经很有钱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不是帮助资本主义吗？那无产阶级什么都没有的，连他仅有的一点点还要拿走，这个基督教太不人道了吧。那我就用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没搞错啊，要有上下文呢。什么叫做有的，什么叫做没有的，这边可不是说有钱的上帝还要多给他，没钱的连他本来有的一点点的东西都要拿走，现在从来不用在这里的。这个有的是尽心尽意负责任的，为主人忠心啊，然后为主人摆上的，所以主人就把更多的责任给他。所以凡有的有尽心尽力的人，神把更多的事情给他，当然也包括奖赏，所以他有余。没有的不负责任的，就连本来托付给你的通通收回了，连你本来所有的通通拿走，所以是跟这个有关的。但是这句话也曾经应用在不同的地方，譬如说哈，马太福音我们以前讲过十三章里面，耶稣讲过同样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可是那边的上下文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边是在讲什么？耶稣在讲比喻，然后门徒问为什么讲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奥秘直到人知道不叫他们知道。然后下面就说了一句话，十三章十二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跟他们讲，这跟钱财没关系。那所指的是当时的犹太人，以及包括宗教领袖们，那些人了不了解旧约的摩西律法？他了解的，有没有圣经的知识？有的。 对神有没有一点点的认识？有的。可是你真正认识神的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神会多加给你更多对神的认识。没有的，你的心刚硬了，你心封闭了，神的话进不去了。你本来有的对神的认识和知识，连这个都要夺去，就没了。所以那边所讲的那个有跟没有，是对神的真的认识，有和没有也用在那里。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对仆人来讲，他那个托付的责任，用金钱来说，有的和没有的，是这个意思。然后不但是把他原来所有的都要夺去，然后要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说过，这个对比就是前两个仆人是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这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然后一个在里面享受主人的快乐，一个在外面哀哭切齿。曾经有人说，天堂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得胜的，第二种是得救没得胜的。意思就是说，得胜的像启示录常说，得胜的如何如何，得胜的就进到天国，进入天国的宴席，跟神一起同桌吃饭，最后的天国的宴席。得救没得胜了，就进了天国，没进天国宴席的。他说我怎么想都想不懂，进了天堂宴席没进去，然后在宴席外面咬牙切齿，你在天堂咬牙切齿干什么啊？所以咬牙切齿就没进去。所以基督徒这是两种，进去跟没进去的，在里面和外面的，得胜的跟得救的，得赏是一样东西。没有得救却不得胜又不得赏的，没得赏了就是哀哭切齿的嘛。然后还有一种是我又得救可到了天堂，然后在花园逛进不了宴席场所，他干嘛呀？他只能在花园里咬牙切齿，那花园跟地狱也差不多了吧。哎呀，人家在里面又吃好的，哎呀，又我在外面，所以外面的就是没了，所以咬牙切齿，那就是地狱。只有两种，耶稣常常用这种很鲜明的对比，里面的、外面的，天国跟地狱，从来没有给你第三个选择，没有第三个选择，而且他称他为无用的仆人。所以整段圣经虽然是很浅显，也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给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的能力、出身背景、家世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各种的资源，不管是钱财、才干、恩赐，来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所以上礼拜也报告，就是我最近出的这本书《重别》，我其实主要讲的固然是十二个不同历代的典范，古今中外的，有两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南非的曼德拉。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件事情，每个人不一样，有政治家，有经济家，有企业家，有哲学家，有文学家，有人看来很得志，有的人不见得，但是每个人都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用他的方式。有的人活了很久，曼德拉到现在九十几岁还活着，有的很短命的，我很喜欢的丹麦的哲学家齐格果44岁就死了，默默无名，现在是很有名。他生前的时候只有丹麦人少数人知道他，丹麦以外没有人知道一个齐克果，他的名字又怪怪的，叫 Kierkegaard， 中国大陆就把翻译成 Kierkegaard 的，什么戈尔凯戈尔凯尔戈凯尔什么 Kierkegaard， 你就觉得这个名字好怪啊，人家名字本来叫 Kierkegaard， Kierkegaard 嘛，这样那怎么翻？那台湾就翻译简单一点，齐克果三个字，简笔字都可以写，大陆是用简笔字，它翻译成六个字，戈尔凯戈尔。总而言之，死的默默无名的，可是他是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他影响力直到今天，所谓的后现代思想，他是后现代思想的先知，他死的时候是默默无名的。各种的人用他的方式，用神所给他的那一份能力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我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份，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服侍神，服侍人，服侍这个时代。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当然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听过很多人这样说，现在我还是很听到很多人这样说，尤其温州的，他会说我决心希望上帝帮我的忙，我要为上帝赚大钱，为上帝赚大钱我就会奉献很多，为神国做大事。听起来也蛮好，可是现在年纪大了一点啊，越听越觉得这个味道有点不太对。你要求神让你为上帝赚大钱，对不对？所以每天就是做梦，赚大钱，赚大钱，赚了大钱我跟你分一点。上帝跟你分赃啊，啊，你赚多了分他一点，所以你就等着。那现在呢？现在还挣不够啊，还没挣够，所以我怎么奉献啊？对不对？给我多一点，给我100万，我分你10万。那你有10万的时候，你给1万吗？你有1万的，你给1000吗？1万都不够吃了，还给1000？不行，10万不够花的，开个跑车就花了好几万了。你给我100万，我就给你10万。你给我1000万，我可以考虑，可以考虑给你100万。那不到100万以前，别跟我要钱，没钱奉献。这意思在这里，所以我看到的、听到那些说为神赚大钱的人，最后的结局，我当然不是每个人我都看到了，但是真正为主大大奉献的人没几个，大部分都没有。可是有一个人，他叫 Dennis Bucky，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啊、不知道没有关系。他有个哥哥是很有名的一个神学院的神学家，叫做 Ray Bucky。香港有个大学就是伯奇大学，不太多人听到这个学校，就是 Bucky University， 那个 Dennis Bucky 他创立的。他的哥哥那个神学院的教授有一次在一堂上课的时候，上神学课程，听他哥哥在介绍他。他这个哥哥呢是一个非常基督教界很有名的，专门是研究都市宣教，我们叫 Urban Ministry， 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住在费城，他就讲给他这个弟弟，这个 Dennis， 他说他们家族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教的家庭的。事实上后来我知道他们是从波兰过来的，他的 祖父那一代大概从波兰，还是不对，不是波兰，是挪威来的。总而言之是个很敬虔的家庭，所以他这个弟弟从小呢也盼望有一天做牧师，很敬虔要做牧师。可是后来越长大的时候，这个弟弟就知道他呢就是没有讲道的恩赐，他不会讲道，不会教导，他就是点石成金的，很会赚钱的。他8岁就养牛，到他进中学的时候他有28条牛，可以卖牛卖牛奶。你看他从小就做这个事情很会，但是就是牧师不行。但他这个哥哥后来做神学家嘛，读神学院拿神学博士做教授，他这个弟弟也想做牧师，可是没办法。后来他这个哥哥就说，我的弟弟就看开了，就知道他自己不是这个料子。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本来考虑要去读神学院，哥哥去读神学院，他没有去读，哈佛大学录取他了，哈佛商学院 MBA 要请他去。他跟他爸爸商量，他爸爸呢没读过书，是在西雅图，他们住在西雅图那边的锯木的工人，伐木工人，所以没读过书。他跟他爸爸讲说 Boston 东岸的 Boston 哈佛大学给我一个机会，我要去读，问他爸爸同不同意。他爸爸说 Boston 好远哦，天涯海角，对，从西雅图到 Boston 是从东到西，太远了，哈佛没听过，他没听过，他没读书还哪听过哈佛，哈佛没听过，显然不是好学校，别去吧。也没去读啊，他读西雅图一个很小的没听过，他讲他的学历的时候，那个学校名字我从来压根儿没听过的，他就那个学校毕业，大学毕业而已。那后来他家很有钱的时候，他到处去演讲，每到了斯坦福 到 UPenn 的那个管理学院，每次讲到这件事情，讲到他爸爸说哈佛显然不是好学校，全校学生都鼓掌，学校竞争你知道吧，斯坦福一听哈佛算什么，他说我爸说哈佛一定不是好学校，下面说耶，他就开始工作，他先在一个政府机构工作，他在能源部工作过。总而言之，他哥哥说我这个弟弟呢不能读神学院了，不能做牧师了，可他对神有这样一个心志。中间有一点听得我不太清楚，我一直在想我有没有听错，他说他这个弟弟奉献 99%、啊，但我相信他不是从工作头一天就奉献 99%， 因为刚开始在政府工作一年大概$50,000或者多少万美金吧，99%那么剩几百块怎么过日子啊？他现在一年的收入超过$1亿，他奉献99%，靠$100,000就可以过日子了嘛？对，他现在奉献99%，这我肯定的。但是我想我没听错，他不是从年轻就说我奉献99%。总而言之，他大概是我生活所需要就是这么多，其他全部奉献。虽然从政府能源部的工作开始，他就开始奉献很多。他到现在一年收入超过$1亿，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力公司的总裁，刚退休。中国有好几家电厂是他投资的，而且全世界有20-30个国家有他的电力投资厂。可是他住在一个公寓里面，他没有花园洋房，开了一部十几年的老车子，就他生活费是很低的。所以他赚$1亿的时候，他可以捐9900万、100万，他都花不完了。而且不是今天，他从一开头就是这样子的。这就叫做在小事上忠心，神把更多的事情给他们。他在赚很少钱的时候，他就是尽心尽力的奉献。因此神的回答是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把更多的事情给你。所以他的财富是爆炸性成长。他写了一本书，我家里有本书，那个翻译的名字很特别，微笑工作学，一面工作还可以一面笑的。他说他创立了公司，他希望他的公司的里面不但能够挣钱，每个人有很好的事业心啊等等等等。他说我希望我做老板的时候，我全公司的员工每天是带着笑脸来工作的，还可以快快乐乐的回家。他的笑脸工作学，所以他的领导，他的整个公司的里面非常注重道德。他说你的私生活有任何一个不检点不道德，我立刻开除，包括什么婚外情、钱财上的，虽然叫做私领域，他说在我的观念里没有私领域，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你在私下可以做什么事，你在我公司里就可以做什么事。所以他公司的哲学就是，你有私人的任何道德不检点，我绝不录用。但是他要求员工不是榨干的，而是让每个人都快快乐乐的，所以每个人都快快乐乐的。然后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所以他的公司很挣钱。但是我说他不是求神给他很多钱使他能够奉献，而是说神啊，不管你给我多少，我尽心尽力的奉献，做神忠心的仆人。所以神就把更多的给他。他的什么外孙啊、侄儿啊、外甥啊什么的，过生日的时候，他给他们发那个什么生日礼金的时候，怎么给的？他说：“你别想我会买一个什么手提电动给你 ，iPad，No， 任天堂电动玩具 ，No。你要写一个 proposal， 一个申请书，说 Uncle， 我要把你给我的礼金奉献给某某地方，比如说非洲有个地方没有，很穷没有水，那就挖个水井，然后要一千块美金哦，就可以挖个水井哦，那个村就有水喝了。要写个 proposal， 又有照片什么东西，然后这个 uncle 一看，好，给你1000，可是你的 proposal 要写，这个支票要写给谁？所以他支票就寄到那个地方去，然后3个月之后给我一个 事后的 report， 井挖好没有？哎，他还送了报告来，哦，挖到水了。然后那些非洲的孩子好高兴啊，有水喝了，这样照张照片回来 ，Uncle 1000块美金，井挖好了，有水了，全村怎么样？Good， 下次你再要的话，你可以 upgrade， 你下次我可以给你的额度可以到2000或5000美金吗？他从来不给什么自己的亲人一毛钱的现金给他的，都是我可以给钱让你去捐献赞助贫穷做任何事情，但我不会给你一毛钱让你去买来花什么的。他从小是培养他的子孙就是这样。他的妈妈，我看他的微笑工作学的书后面有介绍他妈妈，他妈妈工作到八，他的哥哥讲，他书上没有写多几岁，他哥哥说他妈妈87岁才退休的。什么叫退休啊？他干嘛呀？他就在那个店里面，什么 market basket 那种，后面你不是买菜吗？后面有一个拿个纸袋帮你装的。他妈妈就在那里装啊，装到87岁，他站不住了，终于退休。儿子一年赚1亿，这个老妈还要这样工作吗？他说我活得好好的，干嘛靠我儿子啊？有这种妈就会生这种儿子，非常的敬虔。他在小事上忠心，所以很多神所用的人，当我这个书里面介绍12个，我没有介绍12的人，我知道的很多的基督徒当中，真的你会看见很多小人物就是小事上忠心，神就把更多的事情托付给他。还有一个人，讲个故事。上个世纪，应该是上个世纪，19世纪最有名的布道家叫 D.L. Moody， 这个布道家 ，Chicago 有个 Moody 圣经学院，去纪念他。他其实是麻州的人，麻州有个地方叫做 Herman Mountain， 是他的家乡。他那边还有一个他的营地，很穷困，所以他没有读完小学，不知道读了几年的小学，然后就落魄江湖，最后跑到伊拉克。他这个人没有读过书，但是呢很有这个推销方面的恩赐，所以他在伊拉克是卖皮鞋的，做那个推销员卖皮鞋。可是他在那个时候，在伊拉克的时候才真正信主，那时候已经他大概将近20岁左右，所以不是从小信主的，他是后来信主的。就很热心，他在伊拉克卖皮鞋的时候，那到了礼拜天呢，他就看到，那时候你知道120-130年前芝加哥街头很多的那种孤儿或者是流浪的孩子，爸妈管不管他的，或者是就是孤儿街头乱跑，然后当然也会惹是生非。他就很有负担，因为他自己穷困的家庭出身，现在他卖皮鞋有收入了，可是看到这些孩子如果不好好帮他们，就是为非作歹帮派，所以他就开始在街头把这些孩子招在一起。那礼拜天干什么？就礼拜天主日学嘛。可是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他自己办哦。所以他就一般一般的，然后租场地找老师这样。搞到后来你知道，他在芝加哥的主日学每一个礼拜天有3000个不同年龄的孩子。然后没有一个，这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他自己办的。到处租场地，所以场地分散在很多地方，然后到处找自愿来教的。他就是有这传福音热忱。有一天在芝加哥街头，他在街头就拿个肥皂箱站起来，就在那边传福音了，要人家信耶稣。后面有一个人就听，就说：“哎，老兄啊，要讲道嘛，把英文学好嘛。”因为他从小小学没毕业，所以英文他是美国人，不要美国人天生就会讲英文，也会文法不对、讲错字的什么都有，乱七八糟，把英文学好再来讲道好不好？他就吼过去了：“老兄，英文这么好，上来你来讲。”这么好的英文不讲，那我这个破破英文要来讲福音。所以你就知道他从小没有受什么教育，什么是很低的。有一天有个老师要辞职了，主日学老师是他招来的那种义务的。那个老师呢是个男的，瘦瘦的，是个小学老师，然后很有心来帮忙带着主日学。那主日学我就说从儿童开始一直到青少年，所以他分配给那个男的老师教的一般呢是15、16岁的女孩子。 可是呢，那些都是街头流浪的，台湾叫做太妹，我们有太保还太妹，就是那种在街头混的女孩子。所以那十五六岁孩子讲话是满口粗话，而且很粗野的。这个老师呢，是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小学老师，瘦瘦的，苍白苍白的，头低低的，被这些小女生啊欺负的要命，他根本不能教课啊，秩序都维持不了啊。所以这个老师觉得很有挫折感，他教小学嘛，也是一个收入也不高，怎么也没结婚，然后教儿童教这个主日学嘛，也教得不好。最要命的是有一天他身体不好去检查，医生告诉他你得了肺结核 TB， 一百多年前没有抗生素的，肺结核等于今天的癌症，是没救了。这医生告诉他说你大概活不过三个月了。那个老师在三十几岁，他就找穆迪，他说穆迪，很抱歉，我必须跟你说我不能教了，因为医生告诉我我大概只有三个月的寿命，所以我要回家。同时呢，因为我这个肺结核是有传染性的，如果我教学 我怕会传给我的学生啊，所以我要辞职，我准备回家乡等死。那穆迪当知道这个情形没有办法接受了，然后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呢？那个老师就说，我一生啊，好像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成功的，我做小学老师也不是很出色的老师，薪水很微薄，没结婚没孩子，然后身体瘦弱，我连教主日学我都觉得没教好，我班上这个同学孩子们我管不住，所以我很想把福音介绍给他们，可是我没有带过一个女孩子信主，这我一生最大的遗憾。那我要走了，我只想做一件事情，每一个这些女孩子我要去做一次家庭探访告别，然后我就走了。他说穆迪，我知道你口才很好，你也很有胆子，因为那些孩子都住在什么地方，都在这种街头流浪，还住的一定是那种黑社会的什么地方嘛。他说我怕怕的，你陪我去好不好？所以你知道陪我这件事情，我有十几个孩子，我每一个人去拜访一次告别，然后最后一次跟他讲福音，结束了，你只要陪我走完这一趟就好了。穆迪说这件事情我不能不答应，穆迪就陪他去，但每次去一个地方，穆迪就是去了站在旁边听，那那个老师就是把最后一次的机会跟那个孩子讲，那每次都先讲说我要死了，我活不过三个月了，但我要在死以前跟你最后一次讲，跟每个孩子这样讲，最后一次跟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请你仔细听。那每次这种情况下的话，而且只有一个女孩子嘛，而且她老师说她要死了，所以再会作弄的人老师，那孩子们都是静静听，很奇妙，每讲完一个，每个女孩子都信主了，十几个，没有一个例外。穆迪是口才很好的人，他也发现他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是讲一个信一个的，他真的是赞叹不已，可他一句话都没说。最后全部谈完了，大概一个周末礼拜六什么时候，那个老师要走，清晨六点钟的火车从芝加哥火车站要回他的乡下，整个月台空空荡荡，只有穆迪一个人送这位老师走。老师上了车，可是呢他很高兴，为什么？他一生最后一件事情他觉得他完成了，他把福音传给十几个孩子全部信主。然后他那时候火车哈，通常是最后一节车厢，他外面有一个像个平台一样，你可以站在外面，所以老师站在外面，所以穆迪就站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外面，就跟着那个老师相对，两个都没说话。那那个老师呢，真的像圣经上所说的，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脸好像发出光芒，好像看到天使一样。那个老师就一副觉得我死而无憾，这一生终于做了一件事情，值。然后穆迪站在那里 就看着他。哎，火车开动了，走了。然后那个老师在后面就这样招招手，穆迪也在月台上招招手，月台上空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正说着呢，入口处一个嘈杂的声音，十几个女孩子来了，因为他没有告诉那些女孩子哪一天什么时候他要走。最后他们知道了，所以所有的女孩子都赶来送行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所以他们赶到月台的时候，火车已经滑动，而且已经快要离开月台了。所以女孩子在那挥手啊，等等。那个年轻的老师真的是脸上像天使一样的发出光芒，把手放在胸前，就一副觉得我现在可以安然见主。穆迪后来说，就是这件事情促使穆迪后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布道家。他本来是卖皮鞋，做儿童主日学，他也做得很蛮那个。可是那一天他发现要带人信主，那个才是真正最有意义的。从那天开始，他就决心说，神啊，如果你给我机会，我愿意像他一样传福音给人。所以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学老师，一生几乎都是失败的，就像是两千两银子的，可他做了他做的事情，这个却感动了一个人，穆迪成为十九世纪最有名的布道家。他一生带信主的人可能50万到100万，可那时候没有电视，连广播电台都没有，他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传福音的。可是他整个变成一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布道家，是因为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小学老师。所以我们不一定是穆迪，但就像那个小学老师，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相信将来在天国的宴席里面，他也是可以享受主人所有的欢乐。相反的，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是不是另外一种的仆人。今天有所谓一种叫做隐藏的基督徒、消极的基督徒、被动的基督徒。也许你会讲到说，哦，谁谁谁啊，对啊，他已经很热心，现在哎呀都不去了。不过我相信他，你问他，他还是说我信耶稣的。你问他，他还是信耶稣的。So， 他是信耶稣的，可是这个信仰，这一切的一切对他而言，他是不是像是把所有东西都埋在土里了？将来在神的审判的时候，神就说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到外面去吧。你不会说他曾经信过主，他曾经受过洗，他曾经怎么样，只是现在好像都没有了。所以呢，将来天国他还是会去的。真的，我倒没那么把握。就算去了，见着主的时候，主会怎么说？主会不会说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所给你的一切，你的信仰，还有你生命当中的一切东西，你都用到哪里去了？所以可能我们不管是财富、才干，一切的一切，我们是不是想过我这个东西可以被神怎么来使用？如果你想过这个，你也愿意把这个奉献给主，神会让小的变大的，不多的事当给中心，神会拿你更多的事情为主摆上。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感到羞愧，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像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把你给我们的所有的机会、所有的财富、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埋藏起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能够尽心竭力为主摆上。我们深信若是我们忠心的摆上，你就能够为我们开路，也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力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